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神赐给我机会，让我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们知道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个主日，下一个主日就是2021年。那通常每年到这个时候，这个主日我们通常会讲一些我们回顾过去一年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那么也通常这讲到呢，也通常讲我们在未来的一年我们的规划。所以说今天呢，我给大家准备的题目是数算自己的日子。为什么有这样一个题目？因为我们知道2020年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一年。为什么2020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呢？我们知道在2020年是一个庚子年。在我们中国近代史上，庚子年是一个坎，总是伴随着许多灾难或者是历史的转折。在1900年的时候，八国联军侵华，给中国人带来了百年的耻辱。中国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沦入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那么到了1960年的时候，也是庚子年，那一年呢，在中国发生了自然灾害，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了大饥荒。那大饥荒带来了数千万人的非正常的死亡。那么今年2020年又是庚子年。在2020年初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个在武汉新冠病毒在武汉爆发。那后来在夏天的时候，在长江流域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洪涝。那我们也知道，今年2020年是中美贸易战最白热化的时候。下面我是三张图，一张是在武汉的时候，那时候武汉那个时候紧张的时候，医院的诊室都住满了人。那么中间一张图是在夏天这个长江流域洪涝的时候，这个城市一个镇全部被水淹掉。那我们看见这一张图是中美贸易战，你看美国人手上握的是一个芯片，中国人手上握的是粮食，他们在打仗。所以说2020年是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那么2020年呢，在对美国来讲也是一个不平常的一年。我们知道从2020年3月份开始，这个新冠病毒在欧洲在北美也爆发。那么由于防御的政治化，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戴口罩的就是民主党人，不戴口罩的是共和党人。所以那时候防御政治化以及政府的这个应对失措，使得美国已经目前成为世界上疫情最严重的国家。那目前的确诊病例我有特别查，那么目前已经达到1900多万，那么死亡人数呢也在这个礼拜已经超过33万。那我们知道在2020年，这个疫情对美国的各行各业，对美国的经济也造成了很大的冲击，那失业率居高不下。那最高的时候在7月份的时候，失业率高达10%几。那么我们知道在美国在大概是6月份的时候，美国因为这个在明尼阿普利斯警察的一个暴力这个执行公务，以至于造成一个黑人死亡。那随之带来的呢是这个各地的这个抗议活动，那么与这个 BLM Black Lives Matters 黑人的命也是命这个运动，在各个城市各大城市都抗议，那引发了骚乱以及暴力。那这个抗议到今天还在持续当中。那么我们知道2020年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年，那么美国的总统大选带来了很多的政治的动荡，民众之间的两极分化以及对峙越演越激烈。特别是even是选总统大选结束以后，那么到今天这个双方之间的对峙依然存在。就是2020年对美国人来讲也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一年。那么2020年对全世界来讲也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一年。这是一个2020年可以说是一个斗士之秋，许多的灾难都集中在这一年。我们知道在2020年这个新冠病毒蔓延到全球，目前全球确诊病例已经高达8000多万，那么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1175万人。那我们知道在2020年也发生了许多的山林大火，比如说在澳大利亚的这个山林大火长达几个月，那么在巴西的 Amazon River 那个 Forest 的那个森林也是发生了大火，也是延续了很久。那么在美国西安的这个山林大火也是一样延续了很久。那么在2020年同样有很多的地震，那么我特别有数6级以上的地震有60多次，那么7级以上的地震总共有8次。我们知道在土耳其在波多黎克在好多国家有发生 7级以上的大地震。那么在2020年也发生了许多的火山爆发。那么全球我有统计，我有出去查资料，全球有22处，上个礼拜有一个地方有个新的山火，这个火山爆发。那么2020年也发生了许多洪涝跟飓风的灾害，在南美洲、中南美洲、在亚洲发生了许多的洪涝灾害，对当地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人员死亡。那么我们知道在2020年还发生了一个是蝗虫蝗灾啊，这下面是一张图，是在这非洲一个非洲人他在赶这个蝗虫啊，赶这个蝗虫要拿这个棍子，真是这个无奈的举动，因为这个棍子根本赶不走这些蝗虫。那么这是蝗灾，这个蝗灾是从非洲的东部开始，一直蔓延到印度、巴基斯坦。那么2020年我们也知道，这个中东地区在叙利亚那边的战争一直没有停止，一直在持续。那么也知道2020年有许多的恐怖袭击，可以看见2020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对世界整个世界来讲也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一年。那么2020年对基督徒来讲也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一年，我们知道它对我们的好多基督徒的生活，对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冲击。那我们知道有一些基督徒他们自己在他们的亲人也不幸地染上这个病毒，那么甚至有些人呢因着这个病毒离世。那么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很多的基督徒因着这个疫情的冲击，他们的收入减少然后再次呢有些人失去了工作，尤其在我们拉斯维加斯这个地方，因为赌场关门的缘故，那么不少人生活陷入了这种困境。那么我们也知道很多的基督徒因为是疫情的缘故被局限在家里头，长时间的在家里。兄弟，我从今年一年都在家里因为本来我准备今年年初我是要 sabbatical leave 要到中国去，结果中国发生疫情了，我就去不成了，2月份就取消我的机票，结果3月份呢美国这边又发生疫情，又不能出去，所以今年一年全部待在家里。所以这个长时间基督徒长时间局限在家里的，那么不少人与神的关系逐渐的疏远，因为我不能来教会聚会，肢体之间也没有更多的连接交通，所以说很多基督徒他们与神的关系也渐渐的疏远。那么我们知道因为这疫情的缘故，教会的这个实体崇拜变成网上的崇拜，我们教会是从3月份开始一直到6月份都在网上崇拜，那现在是实体崇拜加上网络崇拜两个一起进行。那么网络聚会呢也使一些人基督徒对神少了这个敬畏之心。你看下面这左边这张图是这个教会在转播实况的 live streaming 那个他们的崇拜。那么好多人在家里就参加主日崇拜的时候，因为在家里头大家都一个是穿衣就很随便，然后呢有的躺着，有的坐着，有的去看这个参加敬拜，对神 少去了敬畏的心。要知道我们是敬拜一位造天地的神，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那么网络这个聚会也使我们肢体之间的连接以及教会的归属感慢慢的这个消失的，我们很久不来教会，这个教会对我们的印象就慢慢的淡薄，就是2020对基督徒有很大的冲击。那么2020年不单是一个大疫之年，疫情的缘故，也是美国的大选之年。那么基督徒不只是受到疫情的冲击，也受到在美国大选政治的冲击。我们知道在美国历史上他们有文章写了，在美国这个历史200多年的历史当中，从来没有哪一次选举像今年的选举这个信仰被这些候选人来操纵来使用，那以至于好多基督徒他们的言行他们的思想被这些社会政治的一些观念影响，被他们带领，比如说社会公益啊、社会公正啊，这些好多议题来被他们影响。那么也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因为偏重一些政党的一些政策，以至于他们轻忽圣经的真理，因为圣经的真理是一个完整的真理，不是只一方面的教导。那么有人喜欢民主党的一些政治，有人喜欢一些共和党的一些政策，但是他们轻忽了，往往我们也轻忽了对政治这些候选人他们本身的道德水准的要求。那么曾经有一个教会一位牧师他指出，这个当教会醉心于政治的时候，他将无力去见证福音。那我们下面有一张图，就是左边一张图是这个 Trump 总统跟他的太太在 Las Vegas 参加这个主日崇拜，一个美国教会。这个聚会结束的快结束的时候，这位牧师，这个一个牧师是个女牧师，她以先知的口吻向 Trump 发出预言， 预言 Trump 必定会大胜。那我不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一个先知如果他预言错了，预言错了的话，应该是把石头用石头把他打死的。好在今天在美国言论自由，他说什么都没人打他。那么我们也看到两位候选人，中间是 Trump 总统，在这个六月份的时候，他跑到 Washington 这个 St. Louis Church， 他举着一个圣经，做了一个 pose， 照了一张照片。那么我一看见另外一个候选人 Joe Biden， 他也是跑到这个 Wisconsin 的一个教会，是参加他们的主日崇拜。你可以看见信仰被他们候选人操纵，而基督徒也不知不觉地卷入这个政治里面去。所以说2020年对基督徒来讲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2020年。那么我们基督徒怎么来看即将过去的2020年？那么很多文章有很多人演说这个 Charles Dickens 这个人呢，这个他呢在他有一篇很，这是英国著名的一个文学家，他写过一本小说，一个很有名的小说叫《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 那这个双城记呢，是以法国大革命这个那个法国大革命为背景，描述了两个城市，一个是伦敦，一个在巴黎，那么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双城记的开头呢，它是这样开头，它是评论那个时代，他说这是最好的时光，这也是最坏的时光，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昧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也是失望之冬。就是2020年给我们印象是混乱。那么我们知道2020年也在神的手中，那么在神看来2020年也许不过是一个瞬间。就是当我们回顾过去一年的脚步，我们来展望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有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他在这个时代奇妙的工作，他永恒的旨意，我们不能忘记神一直在掌管这个世界，2020年也在他的掌管之中。我们不能只看见我们眼睛看见的，我们要看见那位不能看见的神，他一人在掌管这个世界。所以说诗篇90篇12节他就这样说，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今天早晨兄弟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题目是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怎么来数算我们在世的日子。那么我们要思想两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是基督徒为什么要数算自己的日子，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基督徒如何来数算自己的日子。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的早晨，祝你的儿女要来敬拜主，要来听主你的话语，要来在这里遇见你。主啊，这次早晨求主你与我们同在，祝你与主你的教会同在。主啊，巴不得每位主你的儿女在这里能够遇见你，在这里能够听见主你的话语，在这里主啊，真是我们的生命再一次得到造就。主是我们的子，谢谢你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主带领主你的教会，带领主你的儿女走过过去2020年。我们知道这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但是我们看见主你恩典的手一直在引导主你的教会，一直在引导每一位主你的儿女。主啊，为我们的教会献上感恩，谢谢恩主在这疫情当中，主你尽管因着疫情的缘故，教会中间停止了一段聚会，但是主你也借着网络让教会的聚会弟兄姊妹在主里面的团契，主里面的交通，在主里面的学习，主一直没有停止。主是我们的子，谢谢你的恩典，谢谢恩主，主你总是有丰盛的预备，丰盛的慈爱，让你的儿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经历到你的慈爱，经历到你的恩典，经历到你的同在。主是我们的子，谢谢你的恩典。主，我们为过去的一年献上感恩。主，我们特别谢谢主你看过主你的儿女，看过我们的脚中。主，我们这次就像圣经里面所应允的，从岁首到年终，我们看见我们的路径都摘下你的脂油。主是我们的子，谢谢你的恩典。主，今天早晨当主你在这里能够回顾我们过去一年的脚步，在这里来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的时候，主，愿主你的灵来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见主你是掌管天地的主，是那其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活神。把我们恭敬地把未来的一年也要交在主你手中，愿主你继续来引导主你的教会，引导主每一个主你的儿女，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更多的认识主，更多的经历主，让主你的儿女每一个儿女都能起来见证你是那信实慈爱的神，是那掌管宇宙全宇宙的神。主是我们的子，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恭敬地把今天早晨的这个信息，把讲台完完全全交在主你手中，愿主你的宝血在这里化尽洁净，愿主你的讲台主要正是讲所有的你的话语能够源源而出，主要愿这个讲台只讲你的话，主求主你掌管无论讲的听的，一起在主你的话语上一起得拯救造就，一起蒙恩。 主耶稣们，谢谢你的恩典，这样你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刚才我们已经读过这个诗篇九十篇，那我们还是来继续来把这个诗篇再读一下，这个诗篇九十篇，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这个诗篇九十篇，我们一起来，请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不动了，对不起，真不动了。OK， 一接着来，请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可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的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呀，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所所做的功，我们所所做的功愿你建立。那我想诗篇九十篇是很多弟兄姊妹非常熟悉的一篇诗篇，那甚至有些弟兄姊妹都会背这一篇诗篇。这个诗篇九十篇它的作者是摩西，那么犹太文士在编著这个诗篇，诗篇总共有150篇，那么在特别标明这个诗篇九十篇是这个神人摩西的祈祷， A prayer of Moses, the man of God。 那么大部分圣经学者呢，他们都认为这个诗篇，这诗篇九十篇这首诗呢，是写于摩西在旷野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写了这下诗篇。那么这也应该是诗篇里面最早的一首诗，也是诗篇里面唯一的一首署名摩西的诗。那么诗篇九十篇它的词句非常优美，当你读它这个诗篇的时候，它会把你带到一个好像带到高山上，带到一个心旷神怡，所以它的词句非常优美，它的内容也非常之深厚，发人深省。当你读了这个人的诗这些里面的金句的时候，你读完这个金句，你就会在那儿默想这里面的金句它的含义，就是这个诗篇九十篇让人发人深省，它反映出这个作者他经过许多生命的历练，有成熟的这个属灵的生命，他对神 也有充分的认识。就是诗篇这个九十篇这篇诗篇呢，它是摩西代表以色列人向神呢来发出的一个祈祷，不是他个人的祷告，是他代表以色列人向神发出的祈祷。那么这个诗篇九十篇呢，它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呢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如果大家手上有圣经可以打开圣经了。那么第一节到第六节呢，它是对比神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神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那么第二段呢，是从第七节到第十节，它阐明世人的罪与神的怒气。那么第三段呢，是十一节到十七节，那么这一段呢，是世人他向神发出了四个祈求，也发出了四个愿望。这是诗篇九十篇。那么下面我们来首先来看一看这个诗篇九十篇。那么诗篇九十篇的第一节，他就讲，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那么当你读这个经句的时候，一下子把我们与神的关系拉得非常非常之近。首先他讲主啊，这个主啊他是 Adonai， 是那个主，是这以色列人犹太人，因为他们对这个耶和华神呢，他不敢直呼神的名字，神的名字是叫亚威，或者翻译成耶和华。那么他们不敢称神的名字呢，他们就用主来代替神的名字。那 那么这个亚伯的意思，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亚伯的意思就是什么？自由拥有的。那这是神告诉摩西，他的名字叫自由拥有 ，I am who I am。啊，这一段呢是在大家可以要查的话，可以看这个出埃及记，我们不去查这个经文，在出埃及记3:13-15，那个时候神呼召摩西要回这个埃及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这个时候呢，摩西就问神说：“说如果他们问我，我们祖宗的神名字叫什么？我该怎么跟他们讲？”那么神就启示他的名字，他告诉他，他的名字是自由拥有的 ，I am who I am。所以说，如果这个诗篇第一节，如果你要照直接来翻译，就变成是耶和华呀，你世世代代是我们做我们的居所。我们知道在很多宗教，在很多文化里头，神跟人是分开的，隔得很远。那么在圣经里面也一样，神跟人是隔开的。那么圣经里面神跟人隔开，不是因为像这个文化里头的这个神是天神性要住天上，那么人是凡人要在地上，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圣经里面讲人跟神隔开是因为罪的缘故，就是说尽管有巨大的鸿沟将人跟神隔开，但是呢神与他的子民却是同在的。就诗篇第一句他就耶和华呀，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所以这一句非常之让你听了以后非常的扣你的心弦，我们看见了神与他的选民以色列人，他们是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神世世代代做他们的居所。这个居所是个帐，在置他帐篷居住，这个居所的意思原文是洞穴或者是什么住处或者是避难所。那如果我们看新约圣经，在这个约翰福音1:14，他就讲，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如果你要去仔细看这个英文圣经，他说 The word became flesh and made his dwelling among us。 那换就是神在我们中间居住，神与人同在。今天在新约时代，神一样与他的子民同在。所以说这个约翰福音他就回应这一段经文，说这是神拣选他的子民的一个目的，他要与他的子民同住。这也是神的儿女，他可以见证，过去可以见证，现在可以见证神的同在，这是神的本意。所以说诗篇90篇第一节，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位基督徒是何等的有福气，神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那么诗篇第二节，他讲，他说90篇第二节，他说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从亘古到永远是 from everlasting to everlasting， 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那这点讲，他说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通常对于我们人来讲，我们知道这个山呢是代表这个永恒跟坚定不移的象征，尽管这个世界的地貌变化变迁，但是山通常它不变的，就山通常代表这个永恒。就是在山被造之前，在天地被造之前，神已经存在。就神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管你承认这个神存在或者你不承认这个神，神都存在。你承认他，神也存在，神你不承认他，他也一样存在。就是这点他讲，他说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换句话说，神的存在他的永恒已经超越了我们今天的时空时间跟空间的限制，神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那么在启示录1:8里面，他就主耶稣他就讲，他说主神说，我是阿尔法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么这个阿尔法是什么？是这个希腊字母的第一个字，那么欧米伽是希腊字母的最后一个字。那么他是讲，他这个地方耶稣基督讲，他说他是始，他是终，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神。换句话说，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他是一个超越时空的神。我们今天人生活在这个时空里头，有时间的限制，有空间的限制，但是对神来讲他超越时空。那么摩西对这个神，对这个地方，对这个神，这个真理有特别特别的认识。我们知道这个摩西五经呢，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生命这个民数记、生命记，这五经全是由神启示摩西写的，作者也是摩西。那么摩西怎么知道创世纪发生的那些事情呢？那是在人被创造之前就发生的事情，这些都是神启示给他的。那么借着神亲自的启示，他摩西从时空里头，记着摩西是在时空里头，他看见超越时空的神是怎样创造天地和其中的万物。 而且把它记录在这个创世纪里头。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在创世纪我们看见了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为什么？因为摩西是在时空里头记录这个事情，他是创造的神，他的创造是超越时空的。那到了诗篇第九十篇第三节，那第三节他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那么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大家读中文圣经呢你看不出来，英文圣经也没有反映这个，如果你要看原文查原文就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那么第一个人，你使人归于尘土，这个地方的人原文是 Enos Enosh。 那 Enos 是谁？如果大家看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这个 Enos 是什么？是亚当的孙子。亚当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什么？大家知道不知道？盖隐，还有什么？约伯，对不对？后来呢，这个盖隐把约伯杀掉了，是不是？后来呢，神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谁？赛特，神给他生了一个赛特。那么，当时生下赛特的时候，这个夏娃他就说，这是神又赐给他一个男子。那么呢，这个以诺斯是赛特的儿子。OK， 那么这个地方就记录在创世纪四章二十六节。那么当以诺斯生下来的时候呢，赛特呢就给他的儿子起了这个名字叫以诺斯。那么以诺斯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一个脆弱悲惨的人。为什么脆弱悲惨？因为我们知道，那大家读圣经，我们知道因为亚当夏娃犯罪，后来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他们要去自己要耕种，要养活自己。那么所以说呢，这个赛特就给他的儿子取名这样一个名字叫以诺斯。Okay， 那么这在这个创世纪四章二十六节那个地方，如果弟兄姊妹只需去读这个创世纪四章二十六节那个地方，一个很奇妙的事发生了。为什么奇妙？那个节，那个四章二十六节最后一句，他说人在那个时候开始什么？呼求耶和华。原来人在那个时候，人就开始要什么？寻求神了。OK， 那么这点他说，你使以诺斯归于尘土。那为什么不从赛特开始？为什么不从亚当开始？因为我们知道亚当那个时候他有两个，一个是什么？这个该隐。那么该隐的后裔后来什么？因为作恶，他们都会毁灭了。那么只有以诺斯跟他的后裔继续存留下来。就这点他说，你使以诺斯归于尘土，你使以诺斯跟他的后裔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那么这个世人是什么？世人你要看原文又变成是什么？是亚当的后裔。这个世人是你使亚当的后裔要归回，换句话说，亚当的后裔每一个人都要死，都要归于尘土。那么你使世人归回这句话也是源于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十九节那个地方，当人类施主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后呢，神对亚当和他的后裔的惩罚。 OK， 那么他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就这个地方，诗篇九十篇三节他说，你使人归于尘土，问人本来自尘土，也要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那么当摩西写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感触是非常之深的。为什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不信神的应许，他不相信这个神，他们派了十二个探子去到迦南地去探窥探，结果回来以后呢，有十个探子讲这个迦南地实在是太美了，我们要去得那个地太好了，但是呢我们没法进去，因为那个地方的人呢又高大，他们看我们像看蚂蚱一样，我们没有办法得那个地。中间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加勒，一个是这个约书亚。约书亚说没关系，尽管我们没有他们身高大，但是神会与我们同在，神会带领。就是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他们只看见了这个那块地好，只看见那个地方的人高大，却看不见那是神要带他们进去，进他们迦南地，是神要带他们为他们征战，是神要打败他们，不是他们靠他们的能力，是神的能力要带他们进迦南地，但是他们看不见这个，他们只看见眼前的东西。就是说神非常生气，就是说这就神要让以色列人在旷野要漂流四十年干什么？神让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有一个目的，目的是什么？大家如果看圣经就知道，叫只等到那个时代的这些人不信的人都死在旷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六十万男丁的，不包括妇女孩子， 这是六十万男丁都是勇士，现在神要这六十万都要在四十年漂流当中死在旷野，当他们都死了以后，圣经里面一再强调，当他们死了都死了以后呢，神才带他们进入迦南地。就是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每年都会看见很多以色列人死了，一代又得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倒闭在旷野，他们归于尘土。这对摩西来讲，得看青天，他们天天能看见这个以色列人一代又他们一批又一批的倒闭在旷野。这时候摩西讲，他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那创这个诗篇第九十篇第四节，他讲，他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这个根呢、啊，这个北方人念斤一斤，但是呢，这个普通话正确的发音应该是一根，一斤也对，是这个方言。那么这点，他说，在你看的是在神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我们知道，在超越时空的神眼里，一千年如同一日。这点没有讲一千年等于一日，只是说如同一日，又如同夜间的一根。那么这点他又特别讲，他说如已过的昨日，换句话说，这个时间过去的非常之快，你转眼之间，当你注意到的时候，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所以他用一个已过的昨日来形容这个一千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个彼得后书三章八节，他也讲，他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那么摩西这个地方又讲，他说这个千年又如什么夜间的一根。我们知道犹太人呢，他们把这个时间划分呢，这个白天的时候，他把时间呢分成四个阶段，三个小时一个阶段，但是到了十二个小时就分成四个更次，比如说午正啊、申时、申初啊，这分成四个阶段，三个小时。但是在晚上的时候呢，他把晚上呢，他又分成三个阶段，三更，一更呢是四个小时，从六点到十点一根，然后呢十点到两点一根，两点到早晨六点又是一根，三更天。那么这个地方形容这个一千年如同夜间的一根那样短暂，那为什么他不用白天的这个一个时段，为什么用夜间的一根？因为这个人通常在夜间是在睡觉，人在睡梦当中，时间不知不觉的就过去了。摩西讲，他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如果千年在神的眼里头如同一日一样的话，那么我们的人的一生在神的眼里头不过更是看如什么无有，是不是很短了？一千年都是一天的话，那么你过的一生，你又算都长时间了 ，OK， 两个小时是可能都不到，两个小时都没有。就是在诗篇三十九篇第五节，他就这么讲，他说：“你使我们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就在这位超越时空的主面前，人的一生实在是太短太短了。有一个小故事讲，他说有一个人呢，他就问上帝，他说：“上帝啊，这个一千年在你怎么看？一千年有多长？”他说，上帝回答他说：“就一会儿。”他说：“那一百万美金呢？”他说：“在我眼里，哎，就是一分钱。”他说：“上帝啊，能不能你赐给我一分钱？”神就回答他说：“说可以，但你等一会儿。”就在上帝的眼里，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那么在诗篇九十篇五到六节，他说：“你叫他们是讲人以色列人，他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如同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各下枯干。”那这点讲，他说神使人如水冲去，如同他们如睡一觉。这我们看见了，这点讲人的死亡，这当人生很短暂，很变化迅速。就像这个流的这个川流之水一样的，就神使人这个离世，好像这个水流过去一样，哗一下就流过去了。他说，又如他们如睡一觉，又同睡觉一样的人离开。我们知道，人离开都是要闭眼离开这个世界。就是神叫人如水冲去，又如睡一觉。那么他讲，他说早晨他们如生长如草，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各下枯干。那么中国人有一句这个俗话，他讲，他说人生一世啊，草木一春。为什么讲？也是讲人生的短暂。那么人生如草，早晨你发芽，就你可以看见这个绿绿的，生机勃勃，充满了希望，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一样，有很多的雄心壮志，有很多的理想。但是转眼之间到了晚上就会什么，被这个草就会割下 枯萎了，那么人就失去了希望，死了嘛，希望也破灭了。这人的一生为之十分的短暂。那么当你看到这个点的时候，读到这个点，你会问一个问题了：为什么这个永恒的神为什么使人的生命短暂如草？这是神的本意吗？这不是神的本意。我们如果看创世纪第一章，看见神造人的时候，神造人不同于其他的万物任何的物质，神是照他的形象造人，神给人很多的祝福。那么人为什么这个时候神使人的人生短暂如草？所以说在诗篇九十篇后面这个第七到十节，他就解释这个原因。那么诗篇第九十篇七到八节，他讲，他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眼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这个摩西这个地方他就指出了这个人为什么会人生短暂，不是别的原因，是我们人犯罪了。那么这点讲，他说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我们知道人生短暂，因为我们人犯罪背逆了神，惹动了神的怒气。那么我们知道当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后，那么神就判决你们要归于尘土，人要死。就是在创世纪第五章的时候，大家如果是读这个家谱，这个 genealogy of Adam， 那个亚当的家谱，你会看见每一代人不管他活多久，哪怕九百多岁一样，他死了，每个人都要死。这是因为人犯罪的缘故，这不是神创造的本意。但是呢，因为人犯罪，所以说人要死亡。因为人得罪了神，背逆了神，所以说惹动神的怒气，所以说人要灭亡。那么在罗马书里面一章十八节，他就特别讲，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原来神的愤怒一直在那些悖逆犯罪得罪神的人身上，一直在他们身上，神对他们愤怒。那这样讲，他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眼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知道人呢，在神的面前是赤裸敞开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把自己的，很多时候我们今天人跟人，我们不看不清人心里想什么。如果我们想有一天呢，神给人一个特异功能，我们都能看见大家彼此看见对方脑袋里面所想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不敢出门，在出了门就想要杀人。为什么？你不知道别人心里怎么想你，是不是？但是人在神的面前是赤裸敞开的、okay? 人的罪恶常常摆在神的面前，甚至很多隐藏的恶也在神的面光之中。我们人身上有很多的眼恶，人看不见，但是神看见。就是说我们罪一直摆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眼恶也在神的面光之中。摩西接着讲，他说九十篇九到十节，他说我们经过的日子度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岁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可进化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摩西在这里他就讲，他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知道当世人犯罪得罪神以后，人的一生都活在神的震怒之下。这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他讲，他说信旨的人，这个旨是指耶稣基督，信旨的人有永生，不信旨的人不 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的身上，神的震怒常在那些悖逆神的人身上。那么这点他讲，他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知道很多人、很奇怪、人死的时候都是长叹一口气离开这个世界，人生短暂，劳苦愁烦，毫无指望。在约伯记里面，约伯这个七章六节，他就讲，他说我的日子比兽，这个兽是止步用的这个兽子，止步的兽子比兽更快，都消耗在毫无指望当中。人的一生毫无指望。摩西接着讲，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要知道在今天，在物质极大的丰富，医疗发达的今天，我们人类的平均寿命是七十到八十之间，当然有长寿，有到一百岁的，也有很多人早走的， average 七十到八十之间。但是在古代的时候，比如说像埃及，那个时候最发达、最文明的地方，那个时候埃及的平均寿命只有四十多岁。在中国人，在中国的古代，过去一百年以前，一个人，像男人，像我现在应该是爷爷的老爷爷了。为什么？因为五十岁的时候已经是像个老头一样的了，就是人的寿命很短。所以摩西讲，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 80岁。那么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当摩西写这个经文的时候，他已经多大了？100多岁了。这100多岁谁给的？神给他的。摩西清清知道，后面我们会看见为什么要数算日子，因为摩西知道这个年岁是神给的。那摩西接着讲，他说：“但其中口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那么今天人有什么可以进化的？我们知道人生呢，是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是不是？你所夸口的财富、事业、家庭都被劳苦愁烦所浸透了，是不是？你很多的心血、很多的劳苦在里头，而且这些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你求也是苦，你不求也是苦，你得着了是苦，你得不着也是苦，人好苦啊。就是说这个曹操，大家都知道曹操这个名字，三国的是一个名人。曹操他就写了一首短诗叫短歌行，这个短歌行里他就讲，他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潮露，他用这个早晨的露水来形容人生，譬如潮露，去日苦斗。”那么你想，如果人生既然充满劳苦愁烦，转眼成空，那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人为什么要活着？活着有没有意义？那么下面摩西在诗篇这个90篇11到17节，他要回答这个问题：人活着有什么意义？那么诗篇90篇第11节，他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那摩西意识到，这个人生的短暂的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人没有正视神对人类的罪恶的愤怒，也没有对神存敬畏之心。所以说这个时候摩西向神发出了一个天问：谁晓得你愤怒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那么今天2020年，我们看见瘟疫这些事情发生，大选的这些骚乱这些发生，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人的罪的缘故。那么当然人犯罪神愤怒，但是神愤怒的程度有多大呢？我们不知道，摩西也不知道。摩西这段向神发出这样一个问，他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这个权势是 power， 这个问题是针对神对人的罪的这个愤怒的这个程度有多大。有的时候神愤怒了把人击杀，有的时候神却愤怒了，但是呢，他却让这个人还继续活着。那摩西发出第二个问题，他说：“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那这个地方神对人的讲，他神对人的愤怒是因为人没有给神以当得的敬畏有关系。那么我们知道这摩西啊，对这个是有很深切的他切身的经验。如果弟兄姊妹你去看民数记第20章1到13节那个地方，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漂流在旷野漂流将近40年，已经准备要进迦南地区了。那么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叫加底斯，这个地方那加底斯呢，就是以色列没有水喝，神那么以色列向摩西亚伦抱怨，所以神就给话给摩西亚伦，要他们什么吩咐磐石出水。但是摩西因为以色列人一直在埋怨他，他急躁了，所以说他没有吩咐磐石出水，他用杖击打磐石，因为他以前有这个样的经验，这是在将近40年之前，他们在这个寻的旷野的时候，他用杖击打出水了，他用杖击打这个磐石出水，结果呢，神就责备摩西。说你们没有在以色列面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能够进迦南地。我们知道这个句话，你听了以后，我那时候读圣，到今天我都替这个摩西抱不平了。圣经怎么来评论这个摩西？摩西是一个神人 ，man of God， 而圣经里面讲摩西什么为人世界上最谦和的人，你在他身上找不出缺点出来。他唯一的一次构思就是这一次，他因为他急躁了，他用杖去击打这个击打磐石，他没有吩咐这个照神的吩咐来吩咐磐石出水，就那么这样一个小小的错误，但是神给他的处罚却是很严厉，他不允许他摩西进迦南地。要知道摩西在旷野带领以色列漂流40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去进迦南地，这个现在神却不允许他进迦南地，就是摩西对这个感受更加的深刻。谁晓得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没人知道，摩西也不知道。其实这两个问题的真正的答案超出了摩西的有限的智慧，只有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我们才能找到他的答案。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还没降生。那么既然发出这个问题以后呢，摩西因为他 不知道这个答案，所以说他就向神发出了四个祈求。那么第一个祈求，摩西说在这里他代表于圣人下发声，这是四个祈求。第一个祈求是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第一个祈求，神求神来教导以色列人怎么来使这个知道如何来使人生它有意义。在这个祈求里面，他需要神来启示他们，让他们知道如何来数算自己的日子，他也需要以色列人遵照神的这个启示，他去数算自己的日子。就说这个第一个祈求，他既要求神来咒，也要求人去配答他。然后呢，下面的三个祈求都是要神来咒，以色列人不要咒任何事情。那么第二个祈求是，耶和华呀，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啊，这个人的后悔不是我们今天讲一个人做错事，他啊，这个为神他后悔。这个原文你可以翻译的 compassion， 跟他有这个有 compassion， 有恩慈，有慈爱这个意思，不是 repent 这个意思。神后悔做错了事，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第二个祈求是耶和华呀，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快快的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啊，第三个祈求是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快喜乐。Okay， 啊，神，摩西求神，求神施慈爱给以色列人，好使他们欢呼快乐。那么第四个祈求呢？摩西祈求神，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使叫我们喜乐。换句话说，我们受多长时间的苦呢？摩西求神给他多长时间的喜乐。就那么，当以色列人遭难的时候，他们这个让他们需要的是神的拯救。这个第四个祈求，他是祈求神呢赐下救恩给以色列人，使他们喜乐。这是摩西的四个祈求。我们等一会儿再回到这个第一个祈求。那么紧接着呢，摩西在这个第16-17节呢，他向神发出四个愿望。他说：“愿你的咒诅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现。”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来建立。那么在90篇这个结尾这段，摩西发出这四个愿望。第一个愿望是神，他摩西希望愿这个神彰显他的作为向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所信的这个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是一位活神，是他们是一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那么第二个愿望呢，摩西讲他愿神来向他们的子孙，是将以色列人的子孙来显明。 OK， 换句话说，摩西希望不只是希望神周围向他们显现，也要向他们子孙显现，希望神一直与他们跟他们的子孙同在。那么第三个愿望是摩西愿神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那么这个荣美是什么意思？荣美这个地方是 beauty， 英文翻译成 beauty， 或者呢翻译成 favor。换句话说，神的慈爱、神的恩慈、神的恩典一直在什么，在他们身上。Okay， 神的恩典、恩慈在他们身上。那么第四个愿望的是，他说：“愿你建立我们所做的功，我们所做的功，愿你建立。”那么这第四个愿望是神摩西求神来建立以色列人所有手中所有的工作，不是做了枉然，那是有价值。这是摩西向神发出了四个祈求、四个愿望。那么所以说，这里面全都是要神咒的。就第一个祈求，第一个祈求是什么呢？他说他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是要神来做工来启示，也要人去配答。所以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 第一个祈求，人怎么来数算自己的日子。所以说诗篇九十篇，我们刚才简单的 go over 这个诗篇九十篇，我们看到人生的短暂，我们也看见罪对人生的影响，让人的寿命减短，让人一生劳苦愁烦，转眼成功。那我们看见摩西祈求神指教以色列人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他们得着智慧的心。那为什么要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知道人生是有限的，你不管怎样，你活到古人那个时候，这个 亚当的后裔他活到900多岁也要死。这人生的有限使得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去这个善用我们有限的时间，生命的时间。那么有人呢，根据这个人的一生，假如说假定活70岁，那么呢他就做出这样一个统计。那么他这统计结果，他说这个人的一生呢，花在睡觉的时间呢大约有23年时间在睡觉，然后呢工作的时间大概有16年，看电视的时间大约有8年，那个饮食吃饭呢 这个有6年，花在交通开车舟车这个交通方面呢要6年时间，花在学艺方面呢加起来也就4年半时间，而且花在这个生病呢也要差不多4年时间，花在穿衣啊打扮，这个穿衣大概包括纸媒在里面，所以他有2年时间，一生里的70年当2年时间在穿衣打扮。那么花在信仰上面多少时间？半年时间，才半年。哎，有人说我已经信主几十年，怎么才半年？你算一算，你礼拜天，我后来我仔细算一下，你礼拜天来教会主日崇拜长一点，算2个小时，礼拜天2个小时，1年52个礼拜，是不是乘2个小时？然后你再乘，剩下去也就是半年时间，很少。所以人放在，而我们知道信仰的东西是永恒的东西，人把很多东西放在一个不是永恒的地方，大部分精力啊，只有极少的时间放在这个永恒的上面，放在信仰上面。我们知道有一个故事啊，讲一个年轻人，一个基督徒，一个年轻基督徒，他生了这个病，他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他得了这个绝症，在医院里头。那么绝症呢，那么这个呢，一个牧师去探访他，给他传福音呢，这个人呢，这个年轻的人的病人呢，他就接受主，成为基督徒。那么他很喜乐，也尽管他已经得了绝症，他也很快就要死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因着接受了救恩以后呢，他非常之喜乐， okay, 非常喜乐，说这个牧师也很高兴。后来呢，过了一个礼拜，这个牧师又来看望这个他已经是这个时候已经是年轻的弟兄了，来看望他，这个发现这个病人呢又愁眉苦脸。那么这个牧师就问他了，哎，他说我上次你走的时候你不是很喜乐很快乐吗？你已经得到救恩，你也已经有神应许的永生，你为什么这么不快乐呢？这个年轻的弟兄他就讲了，他说我得到救恩是很快乐，他说我想到这个我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我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没有在为我的永恒为永生为神做一点点的事情，没有时间做一点的事情，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我没有时间就为神去做一点的事情。这个牧师啊，听到这个年轻的弟兄这么讲了，他非常之感动，就回家以后他就写了一首诗歌，一首歌，然后呢，他写了这诗歌，他就去跟这个基督徒讲，这个年轻的弟兄讲，他呢，他说我写了一首诗歌，他说我要把你这个诗歌，把你的见证写一本小的册子，他说如果以后不能哪一个人因着读了这个小册子信主了，这个人就归到你的名下面，借着这个福音的果子归到你的名下，啊，这个病人听到以后非常高兴，快乐。后来很快就离开了，后来因着这个小小的见证，很多的人因着这本小小的册子信主信耶稣。人生的日子很短暂，圣经里面讲神看千年如一日，神也看什么一日如千年，看你那你活的那段时间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你是为这个世界上看得见的东西来忙碌呢，还是为那永生来忙碌，就看你活的那段时间有没有意义。那我们知道人的寿命的长短控制权不在我们人的手上，是在神的手上，就是说基督徒不能像这个路加福音12章16到21节那个里面那个福祉的财主、okay? 那个财主怎么回事，他有很多的土产，他收获很丰富，他就讲他要怎么办，他说他要土产太丰富了，他要把这些仓库同盖加 double 盖、okay? 加倍的盖，然后呢有好多的粮食，然后他对自己说灵魂呢，你安逸的享受吧，你有好多土产你可以安逸的享受。这个主耶稣跟他怎么讲，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我就要你的性命，你所积累的财物要归谁呢？所以说基督徒不能像这个无知的财主一样，只知道为今生预备，不去为永生来预备，那导致因为生命不在你的手里头，你以为你有好多财物，你想为自己做打算，但是你的生命却不在你的手里头，就在神的手里头。所以基督徒不要像这个无知的财主，以至于将来人财两空。那么第三个原因，人生的价值不在于今生的富足与美好，乃在于为永生积累根基。这在这个提摩太前书6章17到19节这个地方，那么保罗吩咐提摩太来嘱咐那些教会里的人，他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志高，也不要倚仗无定的钱财，只要倚仗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于供给人，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都说人生的价值不在今生的富足与美好，不在于你有的你的财富，不在于你的名誉地位，不在于你有美好的爱情、美好的婚姻，不在于你的儿女，而在于你在永生上有没有为自己积累这个根基。那么为什么要数算日子？那么第四个理由是，数算日子的日子可以使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人生的精力你要放在永恒的事业上，你不能不要在这些无意的事上浪费你的光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宋尚杰弟兄，我以前跟大家提过。那么宋尚杰弟兄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很大大使用的一个器皿，在上个世纪初，大概上半叶的时候，那么神使用宋尚杰弟兄做了很多很有意义的工作。那么宋尚杰弟兄他是出生在1901年，他在世上只活了43岁，1944年他就离世归途。那么他是一个非常之聪明的一个人，非常之聪明。那么他在因为他父亲是牧师，他从小就信主了，而且呢，他在1920年到1926年呢，他来到美国 Ohio 这个地方，在 Columbus 那个地方，他就读大学 ，OK。那读大学在 Ohio 这个 State University， 今天是 Ohio State University， 以前不是 ，OK， 以前是他是个教会学校以前。那么他呢，他是读的化学专业。那么宋尚杰博士在短短的6年的时间，他拿了学士学位、硕士学位，还有博士学位，非常之聪明。所以他毕业的时候，因为他在这么短的时间拿了这三个学位以后，当地的报纸把他的事迹都登到头版，登出这样一个事情出来。OK， 那么学校也给他一个奖励，给他一个学校的金钥匙。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那么记得他们有人就趁机去查他当时做的毕业论文，大家都很惊奇，因为一个人在短短的6年当中，他拿到博士学位，从大学到博士。那么宋尚杰弟兄在1926年年底的时候，在美国重生，他奉献自己给神使用。那么1927年呢，他回到中国去传道。那么他的经历呢，人生经历，他有好几本自传，是人家帮他写的传记。那么又有一本是这个《灵力解光》，这是我喜欢的，我家里也有这本书。它是讲根据宋尚杰弟兄的日记写的这本书。如果大家弟兄们在网上看到，我希望大家买一本回去看。很好的，非常我很感动，这个书非常之好，《灵力解光》。那么在这里面宋尚杰弟兄记载他的一生。那么1927年的时候呢，宋尚杰弟兄回国。他回国的时候呢，那么协和医院北京的协和医院，那叫北平协和医院，高薪聘请他，给他一年年薪是1800个大洋呢，1800大洋，很多钱。但是他拒绝了，他甘心自己在做一个什么，一个贫穷传道。那个时候一个传道才三块大洋，一年不够36块大洋，36跟1800比，他甘愿做一个贫穷的传道。当宋尚杰弟兄回到家乡的时候，他的父亲有点不高兴他做传道，尽管他父亲是牧师，因为他毕竟家里花了这么多精力培养他出去，因为他下面还有好多弟弟妹妹，他父亲不高兴。后来宋尚杰弟兄感动他的父亲，让他知道他出来传道不只是他自己，那是神要呼召他来传道。那么宋尚杰弟兄在回国传道不久的时候呢，就会发现他有心脏病。那么神医治了他的心脏病，但是神也在给他自己在梦中很多清楚的启示，也接着其他弟兄跟他清楚的启示，告诉他他在这个世界只有15年的寿命。那么如果你知道你只能在乎15年，你会怎么办？你是为自己打算，还是去传道，继续传道去？就宋尚杰弟兄他决定他要把这15年时间用来传福音，用来奉献做神的工作。就神就大大的使用宋尚杰弟兄在中国，在东南亚带领这个布道会奉献会，那使得这个带给东南亚各国在中国带来了福音的大复兴，数百万的人因着中国人因着宋尚杰弟兄信主。那么他结的果子到今天还存在，很多人是因为他听了他的布道信主。那么宋尚杰弟兄对中国教会他的影响非常之深远，就是宋尚杰弟兄他尽管他知道只能活15年，但是他却把这15年完完全全用在这个永恒的基业上面去了。他知道怎么来数算自己的日子。就宋尚杰弟兄神给他一个很非常非常的能力，他宋尚杰弟兄也有能够医病，祷告为人医病，他有这个非常的能力。那么他也能什么赶鬼、okay? 他甚至很多人到他那儿跟谈话，还没有到他面前，还没有讲话，他能知道这个人里面神启示他，让他知道这个人里面的罪。就神给他非常的能力， 但是他在他的灵力极光里，他就讲神给他非常能力的秘诀是什么？追求圣洁。怎么叫追求圣洁？不停的认罪，不停的在神面前来省察自己。那么他自己讲，他每天读圣经十一章，他说他每读一章经文，他就要祷告向神，求神照着圣经的经文指出他生命中有哪些不对的地方，哪些地方要改正，哪些地方要向神认罪。这孙安吉弟兄他是一个非常追求圣洁的人，所以说神给他很非常的能力，就说要学会数算自己的日子。孙安吉弟兄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他数算自己的日子，尽管他的年岁不长，43岁就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呢15年他所做的狗笑，甚至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传道人可以讲有他的狗笑这么大，他带来了百年的狗笑。那么如何来数算自己的日子？那么数算自己的日子，首先数算自己的日子乃是要数算神在我们过去我们生命时光中神的恩典，让我们更加去认识神。你数算自己的日子的目的是要去认识这个神。那么在我们过去的2020年当中，我们知道我们遇到了很多的事情，遇到很多的混乱，但是我们仔细来看2020年，我们也看见神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教会有许多的恩典。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忘记数算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以至于我们的信心软弱，我们看不见神的作为，我们觉得神离我们很远很远。当你数算自己的日子的时候，你可以看见神在我们生命中奇妙的工作。那么2020年神在你身上，你我的身上有没有神的恩典？那么第二个呢，数算自己的日子是乃是在圣灵的光照下面，我们来重新认识自己。数算自己的日子会使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当你回顾你过去一年的脚步，过去的脚步，你可以看见自己在神面前的亏欠，看见自己的罪，那么你可以也能找到为什么东西阻拦你生命成长的原因。那么你数算自己的日子可以来反省自己，可以在神面前来认罪悔改，来重新得力。所以说在2020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犯罪，我自己有犯了很多罪，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来数算自己，要来认罪。那么数算这日子呢，乃是要去调整我们和善用我们有限的人生时间。你数算的目的，你也要来调整自己，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这昏昏沉沉的，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了。所以说你要善用自己有限的时间，放在人生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上。那么岁末年初往往是我们回顾过去一年的脚步，对新的一年做出规划的时机。那么你我对2021年人生的规划是什么？那以弗所说5章16到17节，他就教导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要爱惜自己的光阴，人的生命有限。那最后一个为什么如何来数算？数算至日子乃是要预备我们自己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那么2020年发生了许多的事情，我们发现了什么？地震、瘟疫啊，看见蝗灾，我们看见好多的混乱、骚乱，我们看见很多事情发生。那么很多地方这么讲，这都是主耶稣基督再来前的预兆。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再来这个脚步越来越近了。那么倘若主耶稣现在再来降临的话，你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你要数算自己的日子，要预备好自己迎接主的再来。这是数算自己的日子。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下面要停到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知道90篇12节，他告诉我们的，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巴不得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知道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让我们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让我们分享到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恩主，早晨主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着查考90篇，我们看来明白，主啊，来学习如何来数算自己的日子，主啊，这是我们恭敬的把我们自己，把每一位都来到你面前的，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主你给我们聪明，给我们智慧，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学会如何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主啊，我们知道人生有限，主啊，这是求主你让我们把我们的眼光，主啊，不要盯着地上那些荣誉不能长存的东西，乃是让我们的眼光能够看见天上那些能够存到永远的东西。主啊，让我们真是不要为地上那些暂时的东西忙碌，乃是要把我们的人生的精力要放在那些天上那些永存的东西来忙碌。主啊，这是求主你，真是你赐给我们聪明智慧， 让我们真是能够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主啊，这是有一个真正在你的面前过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生。主是我们的是谢你恩典，主啊，这是求主你带领每一位弟兄姊妹在2021年都能成为一个主啊，这是你所喜悦的儿女，主啊，都有一个美好的主啊新的一年，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都能见证主你的信实，让我们都能在新的一年都能在你的面前主啊，这是能够活出我们应该有的主啊基督徒应该有的荣耀的形象，应该有的价值。主是我们的是谢谢你的恩典，求主你祝福每一位来到面前的，让我们主啊在新的一年真是就像你圣经所应许的力上加力，恩上加恩，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更多的经历主，更多的主啊真是能够经历你的同在，你的信实，你的慈爱，让我们知道我们主神你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气，是何等的蒙恩。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